他不认为他有错，然后另外他又认为说，实际上是神在不公义的来攻击他，把他当作箭靶。那么请问，如果你读了第六章跟第七章，也就是约伯在第一回合他的自我的辩解里面，你看见约伯的问题在哪里吗？我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把第六章只代表性的哈，第六章跟第七章代表性的几处的经文读一下。可不可以麻烦这个靖远弟兄，麻烦你帮我们读六章第四节好吗？
好，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
那么约伯他一方面承认神一切的主权，他也相信神，可是他另一方面实际上约伯是在责备神，他在怪罪神。再麻烦帮我们读第十节，靖远。
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
好，第十五节。
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
Yeah, 他说我的弟兄诡诈 是指他三个朋友的里面的第一个以利法，因为以利法责备他。好，再麻烦你帮我们读二十二节。
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
约伯在痛苦中他不要任何的赠送，他只要从三个朋友那里得着安慰和鼓励。好，但是实际上呢没有，反而挨了一顿的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再麻烦纪元。
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
再麻烦二十八到三十节。
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辩奸恶吗？
这个约伯呢，他虽然是个义人，但是从他的角度，他确实也的确的，他是正直完全远离恶事敬畏神的人，但是他确实是，第一，他有怪罪神，第二，他有自义 self-righteousness， 有自义的之嫌。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再完全的人也都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样的完全，越自义的人就越需要自卑跟认罪。就好像我举个例，你越靠近光，你才容易看见自己的污点。如果你离光很远，你就觉得你的衣服很干净了。除非我们来到光的面前，那么这个是一个 paradox。越亲近神的人，永远认为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圣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不亲近神，不亲近神，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好了。但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永远是觉得自己是污秽的，这是很强烈的 paradox。好，我们现在再看第七章，第七章，再麻烦靖远帮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好吗？仍然是约伯的答辩，第五节到第十节。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 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也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
好，那么再麻烦静远帮我们读十五节跟二十节，十五节跟二十节。
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二十节哈，刚才读的，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中文翻与你何妨，不是太这个，原文是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其实你要知道哈，约伯呀，你如果越往后读，你就会发现约伯他其实他的心中有自义和骄傲，甚至他责怪神。他后面你去看责怪神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等我们后面读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先看耶和华神怎么跟约伯讲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先看四十章，第四十章的第八节。四十章的第八节，约伯记四十章的第八节，就是当约伯为自己申辩讲了这么许多的话之后，当神从第三十八章开始出现的时候，神在第四十章的第八节，神跟约伯怎么说呢？静远，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读第八节？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
神在这里指责约伯，说约伯，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你岂可定我有罪？所以约伯实际上是定耶和华神的罪，而且呢，你注意，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以为你定我有罪，你就好显你自己比我还要义吗？那你看，这是神对约伯相当严厉的一个责备。那其实约伯，坦白讲，我们都很体谅他。约伯确实不是因为犯罪而遭到这些苦难。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都要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我们常常也可能会像约伯一样，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不管是疫情，是婚姻中的难处，子女管教的难处，子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这个对事物的认定，常常跟我们上一代的，或是跟我们这一代的，常常是对立的。我们在办公室，在工作职场上，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每一天生活，我们所际遇到的任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落于无里雾中，十里洋场之外。我们可能也会问，就是像约伯一样的，我们也会责怪神，我们会怀疑神，我们甚至认为神是不是丢弃我们了。但是请注意，当我们在这种情况跟约伯一样的时候，神也在同样对你跟对我说，说李君啊，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你自己为义吗？也就是说， 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理性范畴之外，请注意哈，神的作为往往是在我们的理性、逻辑、思维的范畴之外，有的时候我们摸不着边际的。神也在问你跟我，就如同他当初问约伯一样，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当约伯受苦，一再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读到后面哈，我们会看到约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问 why why why。我们也常常说，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的婚姻？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的家庭？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身上？等等等等。但是请注意，约伯一再问神坏坏坏的时候，神永远是保持沉默，神仍然守住他最后的防线，神把他自己隐藏在神秘的面纱之后。而且你注意哦，当耶和华神从38章出现的时候，神有好几十次问约伯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来回答约伯数十次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这个等我们读到38章到40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请注意哈，其实当神问约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约伯完全哑口无言，约伯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他根本答不出来。唯一约伯能够回答神的是什么呢？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42章。约伯记42章。约伯记42章，可不可以麻烦靖远帮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吗？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约伯讲这句话，特别是第五节跟第六节，第六节是约伯在神面前的认罪，他完全误解了神，他责怪神，他拷问神，他质问神，他怀疑神。可是当神一再问他，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约伯听到神讲的这些话之后，约伯他说，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认罪悔改。你注意哈，好矛盾哦。约伯他不是因为罪而得着这样的灾难，可是为什么身为义人的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反而要认罪悔改呢？这就是约伯记的重点。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信心，你去看整本圣经哈，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坏。基督徒，你注意哈，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从科学理性，从人的智慧，从人的角度，从人的 理性逻辑或是思考的角度来问坏。但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是少问坏，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你一定要相信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生绝没有 accident， 只有 incident， 因为我们的一生全在神的掌管中，包括不信神的人都在神的掌管中。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论何遭遇，我们不是问坏，我们的信仰就达到了极致。你要记住一件事，神做事的方法是远远超越我们的逻辑跟理性。神为他自己的神秘 mystery 哈，划定了一个保留区。而当我们从圣经中走到神的保留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应该问坏，而反而应该用信心开声颂赞赞美这位主耶稣。保罗他得了，他身上有一根刺，你看保罗是怎么说呢？哎呀，亲爱的弟兄们，保罗这一段经节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 model 或是一个 formula。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也麻烦靖远帮我们读好不好？谢谢。
好，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世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谢谢靖远。你注意保罗是有去过三层天的超自然的经历，假如你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定在众人面前大大的夸耀。可是保罗他一直不敢夸耀，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夸耀我这样三层天的经历的话，恐怕有人会把我看高了。又因为他怕自己得的这个这么大的启示，保罗怕他自己会骄傲会自高，所以神为了不要保罗骄傲，神就放在他身上一根刺。这根刺是什么呢？很多神学家都在猜。如果按照加拉太书来讲的话，可能是他的眼疾，眼睛的毛病。也许不是，我们不知道。我想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借着撒旦摆在他身上一根刺，就像神借着撒旦让约伯 遭受到财产、家庭跟身体的灾难。那但是保罗遇到这种情况，请注意啊，弟兄姊妹们，保罗他在第八节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假如你我是保罗或是约伯，我们可不可以求神把苦难挪开我们呢？可不可以？
当然
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注意，第八节是人的祈求，但是注意第九节，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注意第九节是神的答复，第九节他对我说是神的答复，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第八节是人的祈求，第九节是神的答复，第九节下半节注意，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第九节的下半节是人的顺服，你注意好，第八节是人的祈求，第九节是神的答复跟人的顺服。保罗比约伯还更棒，约伯失败了。约伯虽然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可是约伯他没有完全的顺服。约伯责怪神，质疑神，怀疑神，抱怨神。但是为什么约伯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请注意，有两个人造成他这样。哪两个人呢？第一是撒旦魔鬼，第二是他的三个朋友。你注意好，为什么圣经要在约伯记如此记载呢？就是往往我们很不经意当中，我们的自义会绊倒我们软弱的弟兄，就像以利法绊倒了约伯，使约伯落入到犯罪的光景。也就是说，以利法跟其他两个朋友，他们尽管讲的也合乎神学的道理，尽管他们讲的也合乎以利法是一个年长者，以他的人生的经验他讲的也不错，可是他的言辞绊倒了他的弟兄约伯，反而使约伯犯罪得罪了神。这个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在不经意当中，我们也会犯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还是成为别人的咒诅？我们就像神的道是我们的房角石，神的道也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神的话是成为我们的祝福，神的话也可能成为审判我们的工具。那关键不是神的错，关键是人的态度。就像以利法，以利法他的态度完全错误，乃至于绊倒了约伯。他不但没有造就约伯，反而使约伯被绊倒，甚至使约伯犯罪得罪了神。那约伯记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是非常需要我们用心灵和思考去好好去思想。 当约伯在面对他的三个朋友一直对他的指责，对他的责备，甚至控诉他，约伯好冤枉啊，坦白讲，约伯真是冤枉。约伯说，你们不但不能够成为我的安慰和鼓励，你们反而使我绊倒，使我，你们把我整个拆毁。所以约伯在几处的经文讲了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再麻烦靖远帮我们读好不好？
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约伯实际上是暗指你们三个人呢、你们三个人，你们不但不能够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好像一个流通祝福的导管，你们反而是使我遭受咒诅。这里约伯他讲的意思就是好像他觉得这三个朋友不能够安慰他鼓励他，反而绊倒他，他实在是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替他伸冤，替他做中保。他的话意思就是，我实在是需要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在你跟我中间做一个公正的裁定者、夺定者。那而且呢，能够以他的公义、公正直的手在我们两个之间。其实约伯讲这句话，实际上是引申出人在所有的情境当中，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实际上是指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能够成为他的中保，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替他伸冤的，了解他实际的处境和环境，了解他实际的情况，能够为他伸冤的。他说你们三个人都不能够。约伯意思是说，我需要一位真实的中保。而这个中保是谁呢？我们看十六章的十九节，十六章的十九节，再麻烦这个谁，靖远你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十六章的十九节，
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
这个中保实际上也就是旧约所 prophesied 那一位 mediator， 也就是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保罗他说了，他说在提摩太后书有一句话，他说在神跟人之间，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当这句话，刚才这两节经节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们，不管你在家庭、工作、生活、侍奉，我们免不了都会遇到许多的冤枉、冤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们的枕边人，他们可能都会误会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安慰、了解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位中保，他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我真的知道这一个真理和圣经所启示的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不会再像约伯那样一直问神 why why why。 我们问神 why 没有问题，就像保罗他也可以求神把这个苦悲挪走，就连耶稣基督在客西马里园祷告， 耶稣也免不掉三次求父神把这个苦杯挪走。可是不要忘记哦，耶稣他知道父神许可这个苦杯，耶稣怎么说呢？但是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就像保罗，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挪开，可是当保罗听到主耶稣跟他说，我的能力是要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当保罗听到基督给他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保罗他就顺服了，他不再问坏。保罗说，这样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也因为这样，保罗他说他仍然欢喜快乐。可是约伯在这一件事情上，约伯却失败了。好，那我现在要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询问或人的质疑之间，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假如今天你我突然遭遇不测，突然遭遇不测，你是难免我们都会问神为什么。可是在神的主权跟我们的质疑之间，你应该如何拿捏呢？谁可以回答我？啊，那没有人回应啊。怎么没有人回应？我随便点一个人好了。吉文，吉文，
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哦 ，OK， 好，那么胡迪呢？胡迪，
就是还是应该来坚守，就是相信神嘛。
嗯哼，要。说来容易，真的要做起来不容易啊！啊，大家知道哈，这个我们是活在四维空间的环境里面。第四维空间是时间，爱因斯坦所发现的时间。那我们都好像一只青蛙，对于一个青蛙来讲呢，我们只有二维空间的概念，也就是一条线的概念，但是我们活在四维空间里面 ，three dimension, fourth dimension。我们把自己假设一下，我们是那个青蛙。青蛙当它被科学家或是生物学家把它的肚子剖开，放在显微镜底下，我们好像那个青蛙完全不知道在显微镜上面的那个人，那个生物学家是怎么一回事。对于他来讲，他是在四维空间，对于我来讲，我只在二维空间，而现在所知道的有24维空间，哇，那太不敢想象了。宇宙何止24维空间呢？我们不知道。在宇宙之外的上帝，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没有 accident， 都是 incident。 任何不测我们所遭遇到的，我们是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不测，我们怎么看，这是一个功课，是我们应该来学的。那 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活出了非常美好的榜样和见证。他们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遭遇到许多的苦难，可是他们在他们的苦难的当中，他们不但没有怀疑神，他们反而大大的彰显的神的荣耀。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很重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三节，麻烦靖远帮我们读这三节好吗？
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需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好，谢谢你注意啊，这一段的经节有两个很重要的 point。 门徒他们问耶稣，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不是因为他犯的罪，或是他的父母犯的罪？门徒他们走的是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观念，如果这个人生来瞎眼，一定是他前世他的上一辈犯的罪导致他天生是瞎眼。对于这个天生是瞎眼的人，他也在苦难当中，他可能也是认为因果报应，连门徒都犯了这个毛病。但是你注意耶稣怎么说呢？第二个 point，耶稣说 No， 不是他，也不是他的父母，乃是神要在这个天生瞎眼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你注意一件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人，我们的遭遇，我再讲一遍，绝对不是 accident， 全部是 incident。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神的许可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神居然许可了，神一定要在这个人或这一件事情上，神要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包括现在的 coronavirus， 包括现在美国的选举的状况，包括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他在掌管吗？你相信神都有他的旨意吗？你相信神可以把任何一件丑陋的事情或是罪恶的事情能够来彰显导引他最终要显明的美善的旨意吗？如果你读约伯记，如果你读约伯记，等我们把第一章到四十二章整个读完了，你就会越来越有这样的信心了。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必然有他的旨意的。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不知道可能少数人听过，但不是大多数人听过。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讲，因为这个故事太长了。要不要讲？还是这个我怕这个故事会耽误太多时间。就是当初为什么神许可希特勒杀死600万的犹太人？这个里面我就长话短说了。如果不是杀死了这600万的犹太人，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大灾难， 可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是让旧约中的预言能够在1948年5月14号完全的应验。也就是说，犹太人要付上600万人被杀的代价，是因为我们不去翻身，不去翻圣经了哈，他们当时定死耶稣，说定死他，定死他，如果有什么罪就落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这一句话在近处的预言是在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打入耶路撒冷，把希律王所盖的殿整个把它拆毁，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远处的预言就是二次大战希特勒杀死600万，因为希特勒杀死600万才激起了全世界对犹太人的同情。我长话短说，苏联的主义，神借着共产党的老大苏联，在联合国用他的 veto power 否决权，用他的这个权力来使以色列复国。找苏联是打他的馊主意，他是想要在中东有一席之地，因为中东有石油，又战略地位重要。但是阿拉伯国家呢，回教国家是反共的，所以苏联不可能在中东有一席之地，所以苏联的如意算盘是让以色列复国，这样苏联就可以在中东有影响力了。可是神就借着苏联的恶，神也借着希特勒的恶，使旧约的预言在1948年5月14号就应验了，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复国，那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我把话长话把它短说，就这样讲。那么以色列受的苦难，以色列所遭遇到的大屠杀，你可以看到神可以把人的恶导引成就神所要成就美善的旨意，让旧约先知们的预言在这一件人的恶上实施应验和成就了。那么亲爱的姊妹们，你怎么看这件事？如果神是美善的神，神怎么借着人的罪来成就他的美善？就像约伯，神可以直接在约伯的身上得着荣耀，可是为什么神却要借着约伯的苦难、约伯的受苦、约伯的冤屈，反而彰显神的荣耀？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Come on, come on, 请大家发言好吗？那我现在请问，假如你我今天突然有任何一件事情遭遇到不测，你是怎么看待你的苦难？啊？举个例好了，假如你今天突然发现你不对了，结果去测量发现自己得着了 coronavirus，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抱怨、质疑、怀疑、愤怒、斥责，还是你是凭着信心看见神有更高更美好的旨意？这是我们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各位听。有一位姐妹， 这是我看到的见证哈，是别的教会的，他在 Chinatown 被一个黑人白在光天化日白天拿着刀要他把他所有身上的财宝金钱 credit card debit card 所有的通通拿出来。这位姐妹遇到这个事情，她照着这个抢犯这个黑人抢劫她的完全给她了。等这个黑人一看到他所要的都拿到了，他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他没有杀他。啊，这里面你注意哈，当这个黑人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圣灵突然感动这个姐妹，给她突然一个灵感。这个姐妹就说：“哎，先生，先生。”我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你还没有拿去，谁可以回答我？这个姐妹告诉这个抢劫犯，她还有更好的东西她没有拿去，谁可以回答我？你想是什么？
你应该是耶稣。
什么？什么东西？
是耶稣基督，你还没有信耶稣。
哎，感谢主。这位姐妹说：“先生啊，你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你还没有抢去。”这个人马上回头：“哇，还有什么我还没拿到？”他说：“你要认罪，信耶稣。”他说：“只有耶稣能够救你。”没有想到圣灵大大的动工，把不可能的事变可能。这个歹徒立时就认罪悔改，而且把他所抢的东西完璧归赵。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假如这个姐妹没有发生这一件事情，可能这个抢匪永远沉沦。很多的事情，亲爱的姊妹们，超乎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之外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狭隘的眼光，好像那个青蛙在显微镜底下。神是绝对主权的神，神可以把任何一件坏事成为好事，就像保罗，他知道这个刺是不好的，可是神认为这个刺在保罗的身上是好的。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吧，然后我们进行下面一个主题。有没有问题？
问题，
好，请讲提问。
就说我们经常说，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我觉得这个不太理解。首先，圣经上说，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人呢可以行好的或者恶的，有些很多恶的事情，神掩面不看。对这些神掩面不看的事情，我想神肯定没有美好的旨意在里面。
好，提问你问的问题非常的好。我想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前提性的一个偏差。所谓前提性的偏差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不是这样，而是指人。当人滥用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去做了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神可以把人的叛逆、人的犯罪照样可以拿来成就神美善的旨意。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让你能够了解前提性的偏差，不是说人犯罪也是神美善的旨意，不是，而是说神可以把人犯罪照样把它导引成就，使它变成来成就神美善的旨意，但是人要为他的犯罪，为他的叛逆，为他的顽梗，神仍然要人负受接受审判的责任。那么只不过是说人的恶，神可以把它导引来成就神要成就美善的计划和旨意，可是不是说人滥用自由意志行恶那是神美善的旨意。 No， 不是的，是先后的秩序，人滥用自由犯罪得罪神，成就了恶的时候，这个恶在神的手中可以按照神的永恒的旨意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美善的旨意。所以这两个要分清楚，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吉文。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就是说神如果要利用这些坏的事情能成来成就他的旨意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对，
但是神并没有把每一样事情都安排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我的意思是、
okay.
因为我们经常说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美意，我觉得这句话是不对的。
对，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美意，这一句话要看那个，就是按照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因跟果之间的一个调和，一个拿捏、这个是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不过我相信吉文你现在应该是明白我所这样的一个区分的意思。我所讲的意思，全宇宙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对婚姻，任何一件事情，全部都在全知全能的神的 掌管底下。神可以或是选择性的，或是没有选择性的，神来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来成就他要成就的旨意。那么有些事情可能神不选择这个事情来成就，你说这样讲对吗？我觉得也不完全对，因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逃离得了，逃离得出神的掌管，也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导引底下，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能够脱离神的全知、预知、预定、全知、掌管、掌控底下。所以很多的事情呢，我认为这是我们对于这位神的信心和认知。所以我举个例，你不管是中国，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整个人类历史它的推移，它的进展，它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神都有他在他的掌管和他的导引之下。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波斯湾战争、这个韩战、越战，所有的战争，暴力、恐怖，包括美国的911，包括珍珠港、日本偷袭，包括任何一件事情，其实从整个大的角度来看，神其实都在导引这些事情，神都在把这些人的恶、人的仇视、人的敌对，神 最终要导引到按照圣经所预言的最后一个终结。那么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掌管之外，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在神的导引之外，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一件事情是神掌管不了的，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尽管它再恶再邪恶再如何的坏，神没有办法把它导引要成就谁神最终要成就的一个终结的结果。所以呢，我相信大事小事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将来有机会我会把我自己一些见证 分享给各位听，你可以看到神奇妙到一个地步令你我都不敢想象，我们都不敢想象。哎呀，已经快12点了，只剩一分钟。今天我可能只能讲到这。本来我想要下面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在对话的当中，我们发现出现了些什么问题。对于你跟我，我们在向人传福音也好，在辅导一个伤心的忧伤的人，或是一个绝望中的人，或者是我们在安慰和鼓励一个忧伤的人，我们可能会犯的一些什么毛病，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合神心意的，成为别人的帮助、鼓励者、安慰者、扶持者等等。从约伯记给我们有非常宝贝的功课和学习啊，我想这个可能就我们只能下一次再来讲了。然后为什么以利户是最后才发言，为什么神是更后才发言，里面有什么蹊跷，里面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要知道要学习的啊，这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这个。好，我最后一两分钟看还有各位什么问题吧。有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好不好请吉文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感谢神，今天通过牧师，在主日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所学的，虽然我们也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求神在以后的日子里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神的样子，求神保守，求神带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
祝福大家，
谢谢牧师，
好，
谢谢牧师，谢谢，再见。